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也许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个感觉，就是对于这个福音呢，我们心中还是不够迫切，是不是那么看重，所以我们必须还剩下几天的时间，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都有一些祷告。然后我们那天的时候呢，聚会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在心里面祷告，也请大家在心里面祷告。然后聚会结束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试着跟一些朋友们有点谈话，我们不要把他们撇在一边我们试着有点谈话。其实我必须跟弟兄姊妹承认，大家不要看我这样子，其实你知道我跟陌生人在突然开始讲福音呢，对我来讲还是蛮困难的。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建议哈，如果弟兄姊妹愿意去跟朋友们稍微有点谈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问一下他的情况，认识他一下。那有个很好的开头，对我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可以问他一下，就是刚才你觉得听得怎么样？这样子一开头的话，你就会可以感觉他的反应。你觉得这个朋友可能，他觉得听得还蛮好的，有一些的帮助。那有的可能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愿意的话，你会有感觉的。那我自己的建议跟我自己祷告，或是弟兄姊妹可以这样祷告，当你如果碰到一个朋友的话，我们先祷告，希望主让我们能够碰到愿意谈的朋友，就是稍微有点兴趣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我们不一定真的能够碰到，但是我们先祷告说，如果那一天的话，主让我能够碰到一个两个，当我跟他讲话的时候，稍微问他诶，你感觉听得怎么样的时候，希望能够让我碰到一个两个他觉得好像是蛮好的，他能够愿意能够继续来听的。那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好，我们一点有一点那个简短的祷告。主，在这一同感谢你能够再次把我们招聚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在这里说，主啊，我们实在是非常需要你，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加添力量，在这里把话语能够赐给我们，好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的帮助。主啊，愿把这段时间要恭恭敬敬交托在主的手中，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同看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就是我想基本上大家可能都很熟，有长存的，就能够存到永远的，能够一直存下去的，存留的，有信、有望、有爱。我想前一阵子好像主给我一些的感觉对于这个信、望、爱呢，好像也许可以这样子去看。那所以今天呢，但我不晓得是不是主是一直这样带领，但今天的话我是想要讲到分享跟信心有关的主题，信这方面。但这边讲到信、望、爱，讲到爱是最大的，并不是说信跟望都不重要，乃是说当主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是单纯的来爱主，但是这个信跟望跟爱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去查的时候呢，我发现新约圣经呢这个信心这个字呢出现228次，盼望呢出现48次，爱呢这个属神的爱这个字呢出现105次。但我还没有仔细查那个盼望呢，有可能有不同的字，但不管怎么样，你会看见信心这个字出现228次，所以可见是很重要，是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 我们要来学习过这个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这个其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大家如果仔细去想哈，我们从那个创世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从旧约你一直看到亚伯、亚伯拉罕、挪亚这些人，然后神就一直讲到他们是怎么样用信心来生活的，然后一直到那个新约，主耶稣碰到许多的人，然后他们需要治病，然后是那个主耶稣说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一直到保罗讲到这个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呢，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图画呢，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呢，要学习这个信心。其实严格来讲啊，我们人的生活啊，其实都在运用信心的。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可能活不下去。有时候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是我们那个还没有那么知觉的。那当然我们常常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坐飞机，我们很多人可能常坐飞机，你去坐飞机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对不对？你要信心这个飞机不会掉下来。然后其实再讲一些更普通的，你去坐个电梯，你要知道这个电梯能够靠得住，对不对？我前几个月读到一个新闻，我忘记是台湾还是大陆国内的新闻，他说有一个医学院还是医院呢，有个电梯呢，那天呢进去了11个医生，就那个电梯呢突然失去控制，冲到好几层楼，好7-8层楼以上那个往下掉，就这样往下掉下去，这个还好没有人受到重的伤。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去坐的电梯不会掉下来呢？我每天都要去上班，还好是在8楼，我们那个隔壁栋还有30几层的。我说你那个吃东西哈，那个不是有毒奶粉吗？是，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吃到毒奶粉？所以前一阵子一个毒奶粉、毒奶精的事情的时候一爆发啊，我很喜欢喝那个什么3合1的咖啡，所以那个从台湾那个我岳父岳母就常常带来。哎，我一去查，果然我喝的就是那个第一批要回收的那个有毒奶精的这个咖啡，就40包已经喝了20包。所以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你能够信得过？所以你必须要运用信心。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运用信心的时候，凭着是我们的一些的经验法则。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事发生了，应该这个电梯呢应该是很稳固的，这个飞机呢基本上是不太会出事的，所以我们用一些我们的经验。然后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人，我们这个朋友他说这个事情呢我保证能够做好，你相信他那就能够做好。那有的时候你这吃东西你是靠着那个政府的这个卫生管理局他帮你把关，你就信得过他，你说美国这边把关很好，所以你可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照吃。所以在那边运用信心，其实我们进到属灵的生活里面，信主之后呢，我们属灵的生活呢其实同样的更需要在我们信心当中能够运用出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12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也许我从第一节开始念。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当我们奔跑那个前面路程的时候呢，这边作者提醒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等一下我会在不同的地方来看这段经文。所以这边有个仰望，然后有一个创始，有一个成终，就这个信心呢有一个开始啊，有一个终点。所以就有一个，但是那个信心让我们创始成终的是这位耶稣，我们要仰望他。所以这边有大家记得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好，另外一个是我们再读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就在前面一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直到那日。这是保罗说的，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好，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其实我愿意先讲到交通道，说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那我们信心的对象当然是我们的主，就这位耶稣。所以保罗在这边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所信的那一位是谁。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然后也是我们信心的源头，我们来源，是我们信心创始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心，一定要先认识主，要认识主。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这个信心的这个凭借啊，只剩下一个。我刚刚不是提了吗，我们在信主之前，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信他的。比如你可以信你的朋友，信你的父母，信你的这个这些环境，这些的这些东西，你可以这些成为你信心的凭借，信心的对象。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这些对象呢都要先放在一边了。我们会发现我们信心的对象只剩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只剩下一个。所以我们要先认识我们信心的对象，先认识的对象。大家不可能不一定记得啊，我上次交通了几个事情，但是我说上次我强调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把一些事情看得太小，神的事情看太小。第一个，我们把我们的罪看得太小，所以我们在得罪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感觉，我们把我们那个里面罪的那个光景啊看得太小。所以上次其实我没时间，但今天我们今天唱的那首叫恩爱标本，那恩爱标本那我也觉得稀奇，那个姊妹从基督徒的当中呢并不是那么的有名，我们知道她是因为她是尼弟兄的母亲，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姊妹可以写出这么好的诗歌。所以刚刚我们唱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那首诗歌，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首诗歌，他讲到他的自己呢，他就深深把那个罪魁的罪人当中的罪魁那种感觉把它写出来，他就发现主实在是无缘无故的爱他。所以我们把我的罪看得太小，然后我们把神的恩典看得太小，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然后我们把神的那个，这我只讲了一点，我们把神的爱呢看得太小，所以我们把几个东西看得太小。那今天当我们看到信心的时候呢，我要加一个，我们把神看得太小，我们把神看得太小。那个圣经里面这个诗篇这样子讲哈，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那边说人算什么。所以他看得见哈，我们虽然知道，但是好像那里面没有那种深刻的感觉，那个整个的宇宙呢是神所造。所以有一次我听那个一个弟兄传福音的信息，然后有一点我蛮深刻的，他是从科学角度来看，他说我们今天看这个宇宙在那边运转，在那边运转，好像科学家在那边研究研究天文学，然后整个星系在那边研究，但是他不能解释一个事情哈，就是说这整个宇宙这么多这么质量那么大的星球在那边运转的时候，它的那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它可以运转这么久然后这么规律，它那个能力在哪里来。所以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用他的那个权能呢托住万有。所以我们弟兄他就特别说，若不是神啊用他能力把整个那个宇宙这些运行托住的话， 那早就 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一个长远的运动，所以那是神的一个能力把它拖住。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一位浩大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他是个何等的大，他能力是何等的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困难哇，我们就觉得大得不得了。我们碰到一个困难的事情，就觉得哇，这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事情了。所以但是我们要记得呢，神的那个浩大远远超过这些。好，我们为什么能够信得过能够有信心呢？那因为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能够有信心，能够信得过他。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呢，我们要是认识他是信实的，就是说神呢，他的约他的应许呢必定能够成就。所以神所说的话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只要神有应许，只要神说了呢，他就一定成就，他是信实的。我刚刚也讲了，神是大能的，所以神他有一切的全能，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权柄呢，在那里掌管万有。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呢，当我们越认识他，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呢就能够扎根在他的身上。我记得以前这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好不好，我记得那个 Stephen 小时候呢感谢主，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把他交给像 Phoebe 啊那种就小朋友，他虽然是小朋友，可是我知道我把这个 Stephen 交给他呢，我就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今天或是 Monica， 但可能女生比较会照顾小孩子，他男生不是说他不负责任，只是说可能女生在这方面比较能够 handle。 所以到今天呢，我叫 Melody 交给 Phoebe， 交给 Monica， 我就跑掉去做其他事情了，然后我就信得过他，我就放心的交给他了。当然我这个我也给家里的时候，我也把 Melody 交给 Stephen， 但是他是有心要照顾，但是有时候他碰到一个事情是很高兴的时候，他就赶快去正在说你照顾他一下，然后他就照顾，突然有个事情就把他那个吸引引过去，他就赶快去很高兴去做其他事情，那就忘记。然后或是说他的能力不够，有时候他的跑到什么地方你要把他抱起来，抱到安全的部分，然后他能力不够没办法。所以当我们越认识我们信靠的对象的时候呢，我们越能够把事情交给他。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的信实，越认识他的智慧，越认识他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事情信靠给他。所以有姊妹或是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这样讲他说虽然我的信心是小的，但是我所信的神呢是大的，就是说虽然我的信心好像很小，但其实我信心的对象是很大的。那也有这样一个比方就是信心好像一个大船里面的一个小的锚，所以当这个锚呢放在船里面呢，你就发现没什么用，它就在那边漂浮。但是当你把这个锚呢虽然是小，但是把它放到那个海底下，把它扎稳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放心了。所以那个信心好像那个锚呢，把我们扎根在神的这个里面，叫我们在那个各样的事情上面呢，虽然外面有个风浪，但是我们有一个扎根在那边的那个锚呢，叫我们能够稳固，叫我们能够安息。所以这个信心呢，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安定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能够信得过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当我们越认识神，越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的信心就已经开始在增长。好，有关这个信心的重要性跟严重性我举两个地方，比如希伯来书11:6，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这边特别强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没有信的话，神不喜悦。而且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神是，就是有神，就是信神，就是就是你要到神的面前来，就要带着信心。所以如果你不带着信心的话，你没办法到神的面前来，你也不能得神的喜悦。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所以这边强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到这句话会不会觉得很害怕，我自己看的是觉得很害怕。就是你只要不出于信心的哈，在神面前都算是罪，都算是罪。所以如果我们很，所以其实我必须承认，如果自己看看自己呢，如果照这句话讲，我已经是大罪人了。其实我们的确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太多事情啊，没有在信，没有在信的过主，没有在运用信心。所以当我们不出于信心的话呢，都是罪，在神面前都看为罪。而且这边强调的是每一件事情，如果每一件啊，如果没有出于信心呢，都是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在定罪任何人或者是自己，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信心这个的重要性跟严重性，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不能到神面前，没有神的喜悦，甚至到一个情况呢，很多事情没有运用信心，在神面前呢是定罪，是定罪，是得罪他的。好，所以当我们愿意认识这个信心的对象，然后我们开始能够看看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但这是比较反面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有谦卑，要有谦卑。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我先提另外的例子哈，这个不用翻。但我们知道我们信心是小的，信心是小的，但是我们信的对象是大的。但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信心是能够增长。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对一些人讲说，你的信心太小，所以这个并不矛盾。我们知道从我们神的信心对象来看，我们信心是小，但是我们对象那个能力跟信实是大的。但从另外一个我们成长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主要我们从一个微小的信心呢，慢慢能够增长，让这个信心能够完全。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一些几个熟悉的故事？有一次呢，那个主耶稣住在船上，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那个门徒们那个划桨，然后突然呢，那个我想是加利利海，那个突然那个湖里面就起了很大的风浪，几乎要把船那个淹没了。所以对于这些有经验的渔夫来讲，他们甚至对于这么有经验，但他们发现这个风浪呢超过他们的经验，他们非常的慌张，非常恐惧。所以他们赶快说，哇，主啊，你还在睡觉，我们都快要丧命了。结果主怎么说呢？ 你们这些小信的人。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小信。所以他一斥责的风和浪呢，整个海面就平静。所以他告诉这些人，你们信心太小。那还有一次啊，当这个也是门徒们在那个海上开船的时候，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那个彼得就很高兴，然后看到主了，他说：“哎，主啊，那你好好稀奇啊，主在海面上行走，那我也来走走看。”那主啊，我可不可以你下去走？啊，主说你下来走，所以他就下来走，他走了几步，然后还可以，但突然看到旁边的风浪，跟还有看到自己正在海上走的时候，他就突然怕了之后，他就赶快就沉下去了。他说：“主啊，救我！”所以主耶稣就说他：“彼得，你这个小信的人，小信的人。”所以的确，在我们成长光景里面呢，我们会有这个小信的时候，这是免不了，免不了。但主要我们慢慢慢慢的能够往上，能够成长，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他。甚至当我们谦卑来主面前的时候，这边有个例子，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我们跳到二十一节，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这边有一个很可怜的这个年轻人，他这个从小呢，好像就是鬼附在他身上。那附在身上呢，这个整个光景啊，非常的可怜啊，流口水，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所以甚至有时候抽风在地上翻来覆去。而且不仅如此呢，他从小的时候就这样子，有时候丢到火里，有的丢到水里，好像要被灭掉。但这个父亲啊，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他，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是在第二十二节，他说：“你若能做什么，就求你怜悯我们。”嗯，所以他这边还有点信心，因为他要来求主，但他似乎又不是那么有信心，所以他说：“主啊，你如果能够做什么的话。”所以耶稣在回答他说：“你是说什么呢？”这个中文他说：“你若能信”，其实那个信原来是没有的，耶稣是说：“你若能”。所以耶稣好像这边在重复他这个怀疑的句子啊，这个人他是说：“主啊，你若能怎么样的话。”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若能吗？”耶稣好像是这个语气，啊，你是说你若能吗？不，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能够信的人呢，凡事都有可能的，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只要你能够信呢，在主的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是这个意思。但是孩子的父亲啊，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话。他说啊，他说我信，可是我求主帮助，其实我不信。那如果但这个中文是这样讲，他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如果你看英文或是原文的话，你会发现说，他说我信，但求主帮助，其实我不信。所以好像是他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方面他好像愿意能够信，知道主好像能够做些事情，那一方面他看他自己的时候，他发现他里面有并不是那么能够信得过，所以他求主帮助他的这个不信，所以主就施恩典呢，能够治疗他的这个儿子，要赶出鬼，能够把他儿子恢复过来。我用这个例子啊，是希望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讲到信心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开端哈，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谦卑自己， 啊，我会发现我们里面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好像信主或是信得过他，其实当我们真的越认识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不幸，我们信心是很微小。所以其实我必须也很惭愧，就是当我在思想这个信心的事情的时候，哎，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没有在用我的信心，啊，很多事情我也觉得我的信心实在是非常的微小，需要像这个人一样要求主的帮助，要加添我的信心。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呢，当主看光照我们的时候，看我们生活的状况，运用信心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好好的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免除除去我们那个不幸的恶心，加添我们的信心，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信靠他。这是我用这个例子的一个目的，因为当我们越多认识自己啊，你会发现里面的不能。当我们发现里面的不能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能够把眼目专注在主的身上，让来信靠他。圣经上有几个信心是当然是很大的题目，但有几句话，我愿意能够借这个几句话加深弟兄姊妹的印象。那个我用那个尼托生弟兄的例子哈，神把几句话呢放在他的身上，但那几句话我发现其实尼弟兄不是第一个人，那几句话神把那个信心放在一个弟兄身上，同时间他不是第一个人，但尼弟兄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得了一个很重的病，重病，所以他那个时候病重到一个地步呢，他躺在床上呢。连起身都没有办法，起身都没有办法。所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躺在床上大约半年的时间。在那个段时间里面呢，哇，他已经到了一个那个骨瘦如柴的那个地步了。就是说医生来看他的时候就都摇头说这个人没希望。然后每次弟兄姊妹来看他的时候，哦，都非常，有的姊妹来看他的时候心中非常难过，哇，他说他的这个整个人的那个健康啊，已经到了一个已经没有办法救的一个地步了，所以他的那个身体那个病啊，已经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病了这个170几天，大约半年的时间了。那有一天呢，他大概自己也知道他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就拼命写书。所以但有一天呢，神就给他几句话。第一句话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得生。诶，他本来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他说主，他大概都已经祷告说主要随时接他都可以了。哎，突然主给他一句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凭着信呢，他能够活，因信而活，因信得生。他就说，哎，主给我这句话，难道主就是医治我，要医治我，我不至于死了？他开始有这个话。然后接着下来主给他这个另外一句话，他说要凭信而立，凭信而立，要站起来，凭信，就凭着信心能够站立得住。哇，他想说，哇，主，我已经半年多都没有站起来了，我这个能够站得起来吗？但是他这个主的话很清楚，所以他说好吧，主说能够站的话，那我就站。所以他就穿上那个，他说他穿上那个什么170几天没有穿的衣服呢，就把重新把它穿起来，很吃力的这样穿起来。然后就很吃力的能够下床起来，能够稍微把身体上站住，哇，他说凭信而立，能够站住。而接下来主又给他一句话说，要凭信而行， 话，他说主啊，这个我能够站起来已经是天大的不得了，这么厉害，我已经能够站起来了。他竟然说你要凭信而行，还要能够走。他说哇，主啊，既然你说要能够走呢，那我就照着走。就他就真的试着走，然后他那时候在二楼养病，所以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呢，就抓住还是要走。他一看楼梯往下看的时候，他说啊，他说这一辈子呢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长的楼梯，这样往下，因为他那个走很吃力。但是这个凭信而行这句话呢，就深深在他心里面，他就勉强很勉强这样子走，然后一直走，然后一直走到那个他们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弟兄姊妹还在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那一次呢，他进去的时候，一进去的时候呢，全场鸦雀无声，哇，大家都非常的惊异，神能够在这样一个病人的身上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这样自己起来走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哇，他真是没有祷告，就在那边安静鸦雀无声了好久一段时间，啊，才开始大家是感谢赞美主，那个神已经，所以他就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结果呢，他在那天他说他就站起来讲道，我忘了是讲了两个点钟还是讲了四个点钟，他就在那边讲，他的病就好了，很稀奇。所以我们会继续看到有三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凭信而立，啊，凭信而行。对，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边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加拉太书在这边强调的就是你不能因为行律法称义，你必须用那个信心来称义。所以这边讲到信跟行律法是相对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再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但保罗讲的时候常常是强调义，强调信，但是这边似乎给我一个印象，相对来讲呢，这边讲到义人，我们原本是在神面前是定罪的，是圈在罪里面，但今天因着信呢，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神的义赐给我们。另外还有一处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在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边接下希伯来书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接下来十一章呢，他就举了很多信心伟人的这个例子，所以这边我们会有个感觉，他是强调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那个生，所以或是中文把它转一下，你会可以这样子讲：义人必凭信而活，或是义人必因信而活。所以讲到我们的生活是凭着信，凭着信。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边一个提醒，我们有时候有个误解哈，我们觉得好像是碰到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才开始用信心，其实不是， 我们小的事情、平常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用信心，用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平常一些比较小一点的事情不用信心哈，到时候大的事情一来的时候，你都不晓得怎么用，你都不晓得，你没有经历，没有这个信靠主的经历，就大事一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慌了手脚，也忘了需要能够信靠主。所以我们平常小的事情呢，比如说你在工作上面的难处，也许你照着你的聪明智慧的你可以解决，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要学习你用祷告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求主赐下智慧。那工作上难处、家庭上的一些困难，还有这个健康上的这个疾病，这个甚至儿女的教养，这些我们周遭的这个环境，所以等等等等。所以当我们这些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学习在祷告当中交托，我们学习在主面前能够信得过他，他能够保守，从他那边得力量、得恩典、得智慧，慢慢慢慢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学习过一个凭信而活的这个光景，是因着信而生活。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大家注意啊，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句话这个行事为人凭着信心，就是凭信而行。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你同学就听到一句话是凭信而行，但这边中文翻译是比较长，但如果你看它的意思呢，就是凭信而行，这个 walk by faith OK。 然后 walk by faith 的时候呢，不是凭着眼见，然后他就立了志向呢，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信主，然后我们得了生命，然后我们开始愿意在主面前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就开始要学习凭信而行，凭信而行。所以很多时候啊，其实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呢，神的带领很多时候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有时候你根本不晓得前面的路到底会怎么样，你只能够走一步，然后主再带一步，再走一步，再带一步。这是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主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一方面我们好像只看到前面，在这个外面的环境只看到前面的一小段路的时候，但是从整个整体来看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整个的应许，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呢，他把难担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呢，神看顾我们，爱我们，他必定能够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经受得住。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会看得比较远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虽然我目前只能够一步走一步，但是整体来看，我知道神最终呢，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能够经过。但大方向是有把握的，所以其实我可能以前也讲过，被那个 lay off 过两次。那第一次的时候，我还稍微有点准备，因为那时候那个我的上头呢，就在把我这个 lay off 之前的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先告诉我说，你可能考虑要开始找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就早一点开始工作，但是后来还是就是在一个情况底下就没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比较突然，比较突然。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做的部分呢，我在做的部分还算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应该这个蛮安全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要把整个公司关掉，所以他在到十月 我忘记几号，28还29号就通知了，他说10月31号我们关掉，大家全部都没了。所以就是这也是两次，这一次就比较突然，对，比较突然。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走的时候呢，当你会看见只能够这样一步一步走，我们地上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真的是能够依靠的，没有办法依靠。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国家，整个这个国家可能就这样子金融体系就崩溃了。我们看见那么大的公司，什么汽车公司，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垮掉的，就是这么容易啊！所以地上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所以虽然好像神的带领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大方向神是看顾，我们要平信而行。在平信而行的当中，有一个相对的，就是记得要不可以凭着眼见，不可以凭着眼见。这什么叫做凭着眼见呢？就是说我们眼睛在那边看着环境，看着我们的遭遇，当你这样越看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凭着信心，没有办法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不要凭着眼见。这一点哈，我要特别提一点，就是我们在信心的操练上面有一个是意志上的这个操练。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信心啊，是我们意志上我们要信主，要信得过他，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有一个意志要信主。所以不凭着眼见的意思就是说，不管环境是怎么样或是不管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今天这个感觉真跟主真好，真亲近，所以我可以信心很有信心。但第二天呢，我觉得啊，里面好像很沮丧，很忧虑，有什么事情让我里面觉得很低沉，我就觉得不能用信心啊。不是这样，我们的感觉跟环境呢都是眼见，所以我们不可以凭着说好像今天感觉不好，我们就觉得没办法信靠主。我们必须要里面有个定义啊，有一个意志，有一个专注的这个力量啊。说不管怎么样呢，我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能够信得过他。所以这是一个意志上的操练。不管我们高潮低潮，或者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顺境逆境，我们里面有一个励志哈，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要信得过他，要信靠他。所以那个我们刚刚最早的时候看那个希伯来书12章第2节那边讲到说，我们要仰望，对不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当你不可以凭眼见的时候呢，你要凭什么呢？你要仰望。所以你不可以看周遭，然后你就开始仰望主。这个仰望这个字啊，在希伯来书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呢只出现过一次。那我自己不懂希腊文，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猜想这个字可能是一个复合字。所以它里面圣经上讲到很多看见要望，这是一个字。但这个仰望呢，它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它意思就是说你要从别的地方出来，然后去仰望，去看，就是说你要从一些各样的事情呢，要离开这些事情，然后去看一件事情，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很特别，整个新约就只有出现过一次。所以有些弟兄，前面弟兄他们把这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这个仰望呢，他们用中文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翻译。他说望断与及于耶稣。如果你看一首诗歌叫490首，望断与及于耶稣，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中文我也不太懂为什么这样翻，但他意思可能就是说，你要其他的呢你都不看，断掉那个不要去看，但是当你把这些眼目从这些当中移开之后呢，你有一个专一的目标，你要去仰望那个目标，就是我们的主。我想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碰到困难我们就不会，就好像藏起来不去看这一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里面有个信心的眼睛呢，在那里是专心的定在主的身上，不是定在这些周遭的环境的事情的上面。所以哈，那所以那首诗歌其实很好，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看一下，很快看一下。 那个四百九十，是不是四百九十首？看一下。啊，不是，我看好的，可能我找一下啊。四百九十七，四百九十七。OK， 四百九十七就是仰望耶稣 ，OK， 就是这个意思。望断以及于耶稣，圣徒诗歌四百九十七，比如第一节哈，你说你这因着奔正路手垂腿酸之人，望断以及于耶稣，免得疲倦烦闷。所以你好像在奔跑这个路，你觉得手垂腿酸，但是当你眼睛定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疲倦，不会烦闷。然后第二节，望断以及于耶稣，你就必看，必不看见逼迫艰难与贫苦，然后如何自危为患，没有忧伤的眼泪能使你眼失明，没有惊险的渴味能使你心迷蒙。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周遭环境，你就让你的心啊，让你的这个眼睛好像就迷惑起来了，但是当你定在主的身上的时候，那些逼迫艰难贫苦呢就不能影响你。第三节，望断以及于耶稣，你灵必蒙恩赞，在虽在世上有苦楚，在他里面平安，虽在人生大海中时有波浪澎湃，你若仰望他面容，你心必不惊骇。所以你碰到许多的风浪的时候，你定在他身上，你心中就不会惧怕。所以第四节呢，望断以及于耶稣，你就不会迷糊，你若向他常举目，他必指你正路。当他领你向前走，即使遇到云雾，你若向他常仰首，他必不会错误。所以我们在走这个天路，走人生的道路上面，你怎么知道你在走在正路当中呢？当你如果常常仰望主的时候，他能够把那个正路引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不致失脚。其实我们也常常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安排许多的困难的环境逆境？你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学业，可能是家庭，可能是疾病，各样的事情，神为什么要安排这些事情呢？所以信心要经过试炼，经过试验。有时候我们说，哎，我信得过主，但是当一个事情一来一试哦，你发现你没有。所以当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神要操练我们有一个定义，要信他。而另外一个呢，我们刚看有信心创始成终，对不对？主是我们信心的起始，但是他也要把信心成终。成终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的信心也许刚开始不是那么完全，也许还是蛮微弱的，但是当我们越经历好像神借着一些环境呢，他就开始试验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经过这个试验，我们把这个事情信靠在主的身上，那我们经过这个事情，我们发现越多我们越认识神，那越多我们有一个很第一手的经历，能够看见神怎么做事，所以我们那个信心呢就越来越成熟。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叫我们这个信心能够得以完全。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真是碰到这个试验啊，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嗯，还好那时候被那个 lay off 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是全世界最不幸，反正感谢主。但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大的事情啊，我们真是这样觉得啊，全世界就是我最不幸。但是其实我仔细想一想，很多时候其他弟兄姊妹碰到事情，神其实也很恩待。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是不是一下子被 lay off 掉，他可能是公司常常在 lay off 的，那种那个无形的恐惧。我在想，可能我喜欢长痛不如短痛，但是就这种没了也好。如果是好几年都在常常在恐惧当中，也许我不能承受。但不管怎么样呢，神在每个人身上安排的试验呢，都是照着我们 的光景，照着我们的益处在那里安排的，为着叫我们的信心呢能够被试验，好叫这些信心经过试验呢，比那个能够会坏的金子呢更为宝贵，叫我们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呢得着荣耀与称赞，叫我们能够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里面有个很单纯纯一信靠主的那个光景，能够信靠他。所以主会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当我们这样子在这个工作越过哈，我们就能够凭信而立。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个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这个真道就是信心，所以很多时候信心被翻译成真道，所以这个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就是凭信而立，要凭信而站。所以当我们能够到一个先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呢，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我们能够抵挡许多仇敌的攻击，许多世界的潮流。你就会发现说，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在他的家庭里面呢，就可以成为家庭里面的那个信心的支柱，在教会里面呢，成为弟兄姊妹信心的支柱。但当然他不是信心的对象，但他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你在家里面，如果有一位他是愿意好好的信靠主，然后当其他的家人的时候，当他有困难，信心有软弱，但他因着他做美好的见证，他成为信心的支柱。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能够信靠主，单纯的信靠主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信心的这个见证。好，我想我今天的这个目的哈，很简单，就是鼓励我们彼此鼓励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要学习，要运用信心，要常常操练信心。我们不要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我们要，但我们常常忘记小孩生病了，我们要先祷告。对，我们碰到那个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先祷告，先交托给神。然后碰到这个学业不晓得往什么地方方向走的时候，好好祷告，要操练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在目前的生活当中好好去操练的话，以后呢碰到可能更大的事情呢，我们就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们，然后当我们也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因为我们在信心上面只能有了美好的证据，美好的见证。好，我想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在凡事上面好好信靠主，好好交托主，叫我们里面那个信心不是凭着我们周遭的环境，好像这些可以给我们信心，这些没办法信得过，我们只有主呢是唯一我们能够信得过。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是吧？若是没有你，是吧？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就早已丧胆，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是吧？你是大能，你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是吧？这万有都是你的能力所托住。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浩大，好像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能够在凡事上面来信靠，来仰望你。好，但愿主继续的激励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美好的学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